好，我们下面来看这个贾政怎么打儿子这一段啊。像刚才提到说，也许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其实都挨过处罚啊，或者为人父母以后也处罚过自己的孩子，那、或者说做小孩的时候有过祖父母疼爱你，那你爸爸打的时候，祖父母会去保护。那么有一天，也许我们也会有可能变成老人家，然后去疼爱孙子。那么等一下我们看到在打宝玉这个过程里面，就看到三代的一个在亲子之间非常有趣的一个关系会展现出来。那也可以看到贾政跟宝玉的关系，或者王夫人跟宝玉的关系，贾母跟宝玉的关系，还有更有趣的可能是贾母最后赶来，贾母指责贾政的这种态度，就是你打我的孙子，那他就开始骂他自己的儿子了，那种指责，我想大概也是一个传统的伦理社会里面非常有趣的这种亲子关联。其实我想西方比较不容易懂这些部分，其实在我们稍微有过一点三代在一起居住的经验，大概其实很熟悉啊，非常懂这种又要教养又要教育，同时又有疼爱啊，这种复杂的纠缠的关系。可是这里面写的极好的就是刚才提到那个层次的问题，就是一个打孩子的事件怎么样能够变成33回一章啊，就是大家可以回去用这一章做作文的范本，然后写一个你自己挨打或者打过孩子的一个经验，就是你怎么样把它写到读起来这么有趣啊，就是它的那个层次，而且语言的丰富。那刚才提到说贾政在《红楼梦》里面出场的机会其实并不是那么多，可是他你可以看到一出场他的语言绝对是官场的啊。刚刚提到说他那种很对仗性的这种句子、啊、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骂宝玉的时候也说，我要打死这个宝玉，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你看还又是一个对仗啊，上辱先人下生逆子。那么这个上辱先人就是说，我不要把这件事情留在人间，最后变成侮辱了我的祖先，而又有一个下生逆子之罪。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儒家的道德伦理当中，其实没有什么个人的关心，一个个人他的存在的重要是他存在着，他能够对上面对得起祖先，对下面对得起后代啊，总是在谈这个东西。这个跟西方的生命价值的观点非常不一样，西方的价值观点还是立足在每一个个体的充分完全上啊，就是那个 individual 的那个个人的那个完整上面。所以他当他说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的时候，他就觉得是他要在负起伦理上的这个重责大任。好，所以贾政一生气，众门客仆从看到贾政这样的一个状况啊，这么生气的样子，就知道又是为了宝玉，那一个个都弹指咬舌啊，那种吓得要死。所以你可以看到作者用的语言非常精简的传达出那种动作性，就旁边的佣人吓得在那边咬指头啊、咬舌头啊、伸舌头，就是不敢作声了，那连忙退去。那么贾政就喘吁吁的直挺挺坐在椅子上，满面泪痕。好，所以贾政当然很难过，可是他这个难过是因为觉得没有把孩子教育好，没有教育好，那么有辱先人，那么所以在整个儒家的伦理里面，他觉得他自己背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罪过。那么所以跟我们觉得那个对孩子的关系不太一样，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分辨，就是如果作为一个父亲来讲，孩子做了错事，那你觉得这个孩子心疼他，然后希望把他教好的那个心情，跟贾政坐在这里气喘吁吁的泪流满面，他觉得他有辱门庭，他好像没有对祖先交代他的这个家族的这个门风，所以他的难过在这里。这中间有一点点差别，我希望大家可以辨认一下啊，就是我们现在疼孩子那个感觉，教育孩子有时候也有处罚，可是为什么贾政会这么严重？因为他有一个使命，觉得好几代的富贵不能断送在他手中，那其实是有一个家族的门风在那里的感觉，所以一连声的就拿宝玉啊，就把宝玉抓来啊，这里面连续的用了三个拿字，拿宝玉、拿大棍、拿锁子捆上啊，就是把宝玉抓来，把大棍子拿来，然后用绳子绑起来啊，就是连用了三个动词的拿，然后去 表示出那个贾政催促大家去打宝玉的那个过程啊，一叠声的拿宝玉，拿大棍，拿锁子捆上，把各门都关上。那么可见过去宝玉挨打大概常常有人通报，所以还没打成贾母就来了。所以这一次他就说把门关上，如果有人传信往里头去，里头就是王夫人跟贾母啊，如果往内屋里给他的母亲传信，立刻打死啊。所以表示平常大概常常有人通风报信，所以众小厮只得齐声答应啊。所以大家都有一点怕了，然后有几个就来找宝玉。那宝玉听见贾政吩咐他不许动，那早知道凶多吉少，哪里承望贾环又添了许多的话。所以刚才贾环在他父亲面前咬耳朵讲坏话的那一段，宝玉还不知道，就说其实又添油加酱的又讲了更多的事情。所以正在厅上干转啊，就可以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那边转来转去，可是没有办法，因为希望赶快有，因为他爸爸叫他不准动，所以他就希望有一个人来赶快来帮他的忙，能够往里头去捎信啊，能够去传信，刚好没有人来。那连裴明就是他最贴身的这个书童，这个时候也不知道在哪里了。所以正盼望的时候，你会觉得急得不得了的时候，就来了一个老妈妈出来，所以大家好高兴，觉得总算有救了，来一个老妈妈。那作者的厉害就在于这个老妈妈出来还是没有用的，这样宝玉好像得了珍宝，就赶快上来拉他，说道快进去告诉，赶快进去告诉贾母，告诉他妈妈说老爷要打我呢，快去快去，要紧要紧啊。那个宝玉这个时候讲话也有点语无伦次。那这个老太太其实刚才提到说他不是全聋，有点半聋，所以就听到要紧要紧，他听到跳紧跳紧，这个音也很像，所以他又误读。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一种文学我们叫做黑色幽默，就在最紧张最恐怖的时候忽然还要在那边开玩笑的啊。这个曹雪芹也完全懂什么叫做黑色幽默啊，就在这个时候这么紧张的这个危急时候，忽然出来一个老妈妈，然后可以误读啊，那个耳朵聋掉误读他的这个话。所以老婆子偏生又聋，竟不曾听见是什么话，把要紧两个字只听作跳紧二字，就笑着说跳紧让他跳啊，二爷怕什么。这种完全牛头不对马嘴的对答，刚好就是文学里最精彩的部分啊，就是让你觉得又紧张可是又有一个缓和的东西。所以大家可能看电影的时候都知道蒙太奇的手法，一边是这边已经要杀人了，刀子要下去，然后那边有另外一个东西在缓和，就让你觉得那个人根本不知道啊，就是让你观众急得不得了。那么最常用的是比如说过去我们看过那个什么盲女惊魂记，因为他是瞎子，他看不到，我们已经看到那个人要杀他在旁边，观众都看到可是他看不到，所以他还在那边唱哼着歌的时候，那是最恐怖的东西。所以就是文学的手法，戏剧的手法里都有一紧一松一紧一松的做法，一直紧一直紧，最后弹性疲乏就不紧张了。所以紧张之后有一个放松的东西，这个老妈妈走来刚好是放松的东西，就对比出刚才一连串的紧张，要拿绳子要绑起来拿宝玉这些东西，他忽然放松了一下，然后再紧张起来啊。所以文学的手法就注意一下这个曹雪芹怎么样在写这个打宝玉的这一段。所以他说跳紧让他跳去啊，二爷怕什么。宝玉看到是个聋子就着急着说你出去叫我的小厮来吧，你赶快叫我的那个佣人跟班的来。那老婆子说有什么不了的事，他又听错了啊，那老早的完了，就说金钏已经死了，那这个事情太太赏了衣服又赏了银子，怎么不了事的啊，一定就没事了。所以他自己在那边自言自语，跟宝玉要他做的事情刚好不搭嘎，所以宝玉急得跺脚，正没抓寻处，就不知道怎么办，看到贾政的小厮已经走来逼着他出去，来不及了啊，已经要挨打。所以宝玉就只好到了贾政面前，贾政一见眼都红紫啊，眼睛都冒出火来了，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爸爸对这个儿子的那个痛恨到这种程度，也不暇问， 就问他在外流荡幽灵表证失误啊，就是在外面玩戏子，还把这种失误就是汗巾子裤带都跟人家送来送去的，表证失误，在家荒疏学业，淫如母卑，有没有发现四个字？四个字，做官的人一定要学会四个字啊，不管是这个杀猪拔毛或借机用人，都要四个字的，就是官场的文字的那种很口号式的东西这样。所以在外流荡幽灵表证失误，在家荒疏学业淫如母卑，等于啊，喝命堵起嘴来，就是还不准外面听到，就打的时候他会叫嘛，堵起嘴来着实打死啊。所以这个父亲就命令说把他打死的啊，就是下令打死。小厮们不敢为傲，只好将宝玉按在凳上，就在一个长板凳上，举起大板打了十来下。贾政觉得打轻了啊，这里面当然是因为佣人不敢打中啊，因为知道这是一个少主人，那等一下万一出了事谁要担待，所以虽然觉得贾政生气得不得了，可是下手的时候一定还是轻的，所以贾政嫌打轻了，一脚踢开长板的啊，就把那个负责打宝玉的那个拿板子的人一脚踢开，自己夺过来咬着牙狠命盖了三四十下，注意那个动词盖啊，所以大板子打下去的时候他不用打这个字，用盖啊，所以《红楼梦》的动词非常的漂亮，就是你特别注意一下，你可以把很多句子里面的动词挑出来，就是它在语言上的这个力量啊，它特别让你感觉到贾政打宝玉的时候最后盖了三四十下，那个盖的就是说下全部的力量啊，就是整个的身体扑上去的那个力量，所以用盖而不是用打啊。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其实今天如果用一个比较新的研究《红楼梦》的角度，不见得是古代的这种红学考证这一类东西，我觉得反而是从文本上，有时候把所有的动词挑出来做一个研究，你可以看到这个文学精彩的地方啊。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觉得写文章里面最难用的是动词，因为那个动词常常会重复，你会发现打人、打东西、打什么、打什么，一连串十几个打都没有差别，可是《红楼梦》里面他在用动词的时候，打跟盖它是不一样的意思的。那这个命令去打的小厮，他打了几下，贾政觉得不够，就过来以后他要加重那个力量，所以他用盖了三四十下。那个盖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用盖，它的发音音还有平仄有没有跟这个动作之间的关系，其实一个动词出来可能整个句子会活起来啊。所以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如果你从打的这个我们现在讲的三声到盖的四声，它的重量感都不一样啊，所以这是我觉得文学上最精彩的部分。可是你不细读的时候，有时候很快就过去，觉得只是一个动作而已。好，所以众门客见打得不像了，就是觉得糟糕，这样打下去真的会打死了，就赶快上前来夺劝啊，就要抢他手中的板子。贾政哪里肯听，说道：“你们问问他干的勾当，可饶不可饶啊？就是他做的这些事情，这种事情还可以饶恕吗？那平常都是你们这些人把他惯坏了。”啊，酿坏了，那酿也有一点，就是一直在宠着他，一直护着他，一直护着他，最后发笑了啊，那个好像都已经污坏了那种感觉。那到了这步田地，还要来解劝。那明天你们要宠到他弑君杀父，有一天他连皇帝、连爸爸都要杀的时候，你们才不劝吗？好，这个是很重的话了，所以旁边人劝的都不好劝了，因为平常这些门客总是在适当的时期让贾政不要再生气了，就是下手轻一点。可是他意思说，他今天做出这种事情，接下来就是弑君杀父了啊！那这个在儒家来讲，这是最大的罪，就是最大逆不道的罪啊！他就用这样的语言来压服旁边的人。那众人听这话不好听，知道气急了，忙又退出。好，所以我刚才提到说，贾政一步一步越来越变成表演。因为他旁边有这么多的人，他跟他们说，你们难道要宠他宠到弑君杀父吗？他讲了这个话以后，他再下手的时候会更重，因为意思说这是一个罪人，然后他也要让这些人知道说，即使是我的儿子，我要维持正义。所以那个东西其实是有一点像舞台，很奇怪，就我一直觉得旁边如果没有这些人，他不一定会这样子，可是这里面是他平常讲的道理他都必须做态了，因为他是儒家的信仰者啊，他必须告诉大家说，一个会弑君杀父的人，我是要怎么下手的啊？即使是他自己的这个儿子。 大家知道劝不了了，就赶快退出来，又赶快找人进去给信啊，去传信给王夫人。那王夫人不敢先回贾母，就是王夫人的为难是夹在儿子跟丈夫之间。那过去的一个妇女，当然父权很强，所以也不敢围绕自己的丈夫，自己丈夫在打儿子，她很为难，所以她也不敢立刻就通风报信去告贾母，因为会得罪丈夫的，所以只好自己赶快穿了衣服出来，不顾有人没人，忙忙赶往书房中来。那慌得众门客小厮避之不及。也许大家现在不太容易了解，过去一个女性出来，女眷出来，男客全部要回避的，所以大家以前都要通报嘛，才会出来。可是因为他看儿子被打了，急了，他就妈妈就直接冲过来，所以所有的男客赶快就躲了啊。众门客小厮避之不及。王夫人一进房来，贾政更如火上浇油一般。好，注意一下，我刚刚讲的表演就是这个东西。他是要做给别人看的，就是你们都把他惯坏了，所以我要维持儒家的教养，所以打给门客看，现在妈妈来了更要打给妈妈看，所以那个板子就越发下去的又狠又快。好，然后按宝玉的两个小厮，原来宝玉是两个佣人压着的，赶快松开了手走开了。那可是宝玉已经动弹不得，所以他们大概觉得王夫人来了，那这个时候有一个救兵，所以就不要压住，那宝玉自己也可以跑了。可宝玉已经打到根本没有办法动了啊，动弹不得。那贾政还要打，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好，下面就可以看到王夫人跟贾政的对话，就是从过去古代的一个妻子看到自己儿子被丈夫打的时候，她的为难，因为她在处境当中又不能得罪丈夫，又要让丈夫觉得她打是对的，可是又要去护这个儿子，这种委屈的这个关系。所以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贾政就说罢了罢了，今天必定要气死我才罢啊！就是你敢来还要劝吗？啊，就要把我气死。那王夫人就哭着说：“宝玉虽然该打啊，所以第一个要肯定丈夫做的事情是对的。宝玉虽然该打，老爷也要自重啊，你要保重自己的身体。”这个就是他懂得用委婉的方法去讲啊，不能在这里就拼命了啊，必须要说你打的是对的，可是你自己要保重。况且艳天暑日的啊，这么热的天气，老太太身上也不大好，所以又搬出了婆婆，就这个贾政的母亲是更大的啊，就是这么大热天她身上不太舒服，打死宝玉事小。你看这个妈妈讲的这句话很有趣，打死宝玉事小，所以她必须委婉的去绕圈圈来保护宝玉，说我不是疼宝玉，宝玉可以打死，如果老太太一时不自在了岂不事大啊，就是你上面有母亲的，那个母亲是最疼宝玉啊，这些都是语言上的一些婉转的东西。所以贾政就冷笑说：“你倒休提这话了，我养了这个不孝的孽障，已经不孝了啊，就是我生了一个不好的一个孩子，就叫孽障啊，一个孽词。那我自己就已经不孝了，我对母亲就算不孝。那教训他一番，还有众人护持，那不如趁今日一发勒死了。”好，本来王夫人没有来，还没有到这一个地步，王夫人一来他就要做给他看，就说我不只要打死，干脆用绳子把他勒死啊，把他勒死掉了，所以以绝后来将来之患啊。说着就要拿绳索来勒死。那王夫人连忙抱住哭道：老爷虽然应当管教儿子，也要看夫妻份上，我如今已将50岁的人，只有这个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为法，我也不敢死劝，那今日越发要他死，岂不是有意绝我啊。大家注意一下，这里面有一个儒家的伦理在里面，一个女性没有亲生儿子，她是不能入宗祠的，就是在丧礼上的先妣先考是以孩子来追封，没有男孩子的时候不能入宗祠。所以过去的女性为什么一定要生一个男孩子，其实跟这个伦理有关啊，不然她本身就没有办法归祖茔。好，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很悲剧的东西。你可以看到王夫人长子已经死掉，贾珠死了，所以只有一个宝玉，那他还可以跟贾政的其他的妾在那边有一点争风光，因为他有一个宝玉，有一个亲生儿子。那如果没有儿子，那个女性是根本没有地位在那个家族当中。所以他这里面说我已经讲到自己的年龄50岁了，那只有这一个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为法，我也不敢死劝，那今日越发要他死，岂不是有意绝我啊？这个绝我的意思在这里。 那既然要勒死他，快拿绳子来，先勒死我，再勒死他。好，这种话我们都小时候都蛮常听到，在一个社区里面，每次一吵架，大概这种话就出来了。所以有时候《红楼梦》的语言，你会吓一跳，就是几百年来，好像在某一种伦理当中没有改变，就是那个人际关系。我们很少在法国听到家庭里面吵架说你要勒死他，你先勒死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可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哎，这个社区里面真的常常听到这一类的话，好奇怪啊。那这种语言到底背后是一个在什么样的思想里会出现这样的语言？所以像西方他们常常从语言符号学里面去研究人的社会学结构伦理，好像罗兰巴特啊、福寇他们都是用这个东西在做研究。我想是非常有趣的事，就是你不读小说则已，读小说之后才会吓一跳说，哎，这些语言是好像几百年来的一个模式，一个人跟人关系的夫妻吵架也好，亲子吵架也好，常常会出来的某一种模式。可是真的你如果去读这个什么普鲁斯特啊，什么法国小说弗洛拜尔，你从来不会听到这种句子，因为他的吵架里面没有这种语言。好，所以有时候小说里的语言其实是研究社会最好的一个方式啊，就是有时候你现在也会听到，就是家里面，而且常常是女性语言啊，就是女性出来的，男性很少说你要勒死他，你先勒死我。可女性常常说你要勒死他，那你就先勒死我，因为他好像是附属在那个生命上的，那个生命不存在，对他已经没有意义了。好，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语言出来。那我们娘们啊，就是我们母子两个不敢含怨，就是你打死我们勒死我们，我们也不会抱怨的啊。这里面还要交代说我是妻子，所以妻子没有抱怨丈夫的，我们也不会抱怨，到底在阴司里得个依靠啊。有没有发现完全是女性语言，就是那个最委屈的那种语言。所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死，子也不得不死；夫要父死，这个父也不得不死，其实是五伦理的东西。所以只是希望说至少死在一起，那么在阴司里面还有一个依靠。好，所以王夫人的这个语言当中当然透露的也是她的委屈啊，她作为一个女性在这样的一个家族豪门当中她的委屈的东西。那说完就爬在宝玉身上大哭起来啊，当然一部分也是保护了，就是护在宝玉的身上。那贾政听了这个话不觉长叹一声，向椅子上坐下，泪如雨下。所以有没有发现王夫人的话还是发生作用的，所以这种话就一再会出现，因为它真的有用啊。在这种时候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这种话真的发生，所以贾政也心软了啊，就长叹一声，然后向椅子上坐了，泪如雨下。王夫人抱着宝玉啊，就看，这个时候她才看宝玉，看宝玉打成什么样子。所以刚才都是宝玉被打，可是没有去细写宝玉被打成什么样子。所以下面这段写得非常惊人，我觉得最惊人是作者怎么会想到他穿的是一个绿色纱的内裤，然后被打以后那个血痕在绿纱里面透出来。那我就不相信宝玉平常都穿绿内裤的，可是这一天一定要是绿色，因为你如果穿了一个咖啡色，那个血色就出不来，它就一定是绿的，而且是纱，因为纱很薄，所以打了以后那个血渍就在绿纱上面。你去感觉一下，这个人觉得可以画画的啊，这个作者就他完全有色彩，完全有视觉上的东西，可是没有道理说为什么一定是绿纱的啊。所以好作者他自己神来之笔，他大概都没有想到说在打得这么惨的时候还有一个美学，一定要是绿纱的那个裤子，所以以后挨打的时候都要换这种裤子。所以打出那个血痕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陪衬的东西，像简直像花一样的，好像那个牡丹跟叶子之间的那个关系。好，王夫人抱着宝玉，看他面白气弱，啊，已经奄奄一息了，底下穿着一条绿纱小衣，啊，就是小衣就是内衣的意思，绿纱小衣，皆是写字，啊，所以对比一下绿纱跟血字，那个红跟绿之间的关系。那禁不住揭解汗巾看，就把他的那个裤带绑住的那个裤带解开看，由臀至颈啊，由臀屁股 到大腿，一直到小腿，尽是小腿，或青或紫，或疹或破。好，有没有感觉这是母亲在看儿子的肉体？所以他有很大的心疼在里面。所以作者写到这一段的时候，完全变成王夫人了。所以在细细的看，就是那是他自己身上生下来的一个肉体，所以他会这样看，旁边的人都不会这样描写的。刚才的门客打他的小厮贾政都看不到，只有母亲会看到。所以母亲会把这样的这个裤带解开，然后把他的这个小衣卸下来以后，看他的那个被打的痕迹，而痕迹或青或紫或疹或破，都是肉体上的伤痕，竟无一点好处啊，整个都被打烂了一样，不觉大声大哭起来。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母亲在看儿子的身体。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红楼梦》的作者必须不断的转换角色。刚才他是贾政，狠得不得了下手，现在作者要变成王夫人，是一个母亲去抚爱自己疼爱自己的孩子的身体，而且不敢用手去碰，因为已经打到这个样子。所以细细的在看每一个细节啊，或青或紫或疹或破，竟无一点好处，不觉失声大哭起来，苦命的儿啊，叫出来啊。那因为哭出苦命的儿来，忽然又想起贾珠，因为他第一个长子是宝玉的哥哥贾珠，那么长大以后结婚生了孩子，没有多久就死掉了，所以他又觉得很心疼他那个早死的那个儿子，就叫着贾珠哭道：如果你活着，就打死100个我也不管了。这个也很恐怖啊，我觉得我如果是宝玉，我听到妈妈讲这个话也觉得很奇怪，那什么意思？他意思是说他有宝玉有个哥哥，那哥哥早死了，如果哥哥在，就打死100个我也不在乎。所以有没有发现绕来绕去还是儒家伦理？就对于这个妇人来讲，很重要的是他要有一个儿子，因为刚才讲那个儒家的那个归宗祠的那个问题，他才有后啊，他才有后的那个意义。所以这种话其实有时候你读起来会蛮毛骨悚然的啊，就是好像他也不是在疼宝玉，好像他也在顾忌的是说他因为这个儿子在他的身份跟地位的问题啊，就是你挖掘下去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所以有时候觉得《红楼梦》在对比一个东西，就是真正单纯的人对人的不忍跟悲悯，以及伦理跟道德里的地位是不同的。就宝玉没有必要悲悯金钏，可是宝玉会悲悯金钏。可是王夫人这里要悲悯宝玉是他儿子不错，可是更重要的是他要悲悯的是他自己，他哭的好像是他自己，并不是宝玉。所以你慢慢读《红楼梦》，越读越觉得那个伦理里的爱其实很可怕，就是他是被分类的，他不是一个单纯人对生命的。所以宝玉跟黛玉最后你会觉得精彩是他们十几岁，他们看到花掉落，他会写葬花词，他会觉得花的死亡就是他的死亡，那是对生命本源的。所以曹雪芹真正爱的东西是觉得生命对生命应该有一种爱，而不是把爱放到伦理当中，说他是我的儿子，他是我的儿子，有这样的关系亲子的身份我才能够爱。就是其实讲得更清楚，就是曹雪芹是反对儒家的爱的，因为儒家的爱是有差别的啊，老吾老，然后才及人之老，可是不能扩大怎么办？所以墨子当时提出的兼爱是说他要打破这个东西，他觉得生命对生命可以平等，有一个平等的爱出来。那么所以这里面其实是对儒家的某一种提醒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看着宝玉忽然想到他另外一个儿子，想到贾珠，然后想到他自己的悲惨的那个感觉，然后就说如果你活着啊，贾珠啊，如果你活着就死100个我也不管了。那这个时候里面的人听到王夫人出去，那李公才、王熙凤、迎春姐妹早已出来，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就开始陆续赶来了。那王夫人哭到贾珠的名字啊，别人还可，唯有公才，就是李纨，禁不住放声也大哭。因为李纨是贾珠的太太，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哭的都是自己。我会觉得其实这一段很有趣，是这个宝玉被打好像其实并不是一个每个人心疼。等一下大家下午读到34回，真正哭他的只有一个人，是黛玉，其他人都不是那个本源的那个爱。所以这里面作者非常厉害，读了好多次我才忽然发现他要写的是这个东西。 就是亲子可以是一种关系，而不见得是爱。那作者一直希望分的是说，有一种爱是生命对生命本身的，就是它不属于谁，它只属于他自己。可是属于他自己的状况里，你对那个生命的疼爱的那个状态。可是我们看到李纨来哭了，也不是因为宝玉，是因为王夫人哭到她丈夫的名字了，所以她也觉得自己很惨，因为年纪轻轻就守寡了，丈夫死了，所以她哭的也哭自己。所以有时候有人讲说，哎，你到一个丧礼里，你看到那个一大堆人在哭，然后每个人都哭自己，其实不是哭那个死者。就是过去有时候听到长辈这样讲说，后来觉得哎，好像是，因为他只是一个机会，让每一个人在那里吐露出他的委屈，啊，所以有时候很好玩，你会觉得在那种哭声当中，会像唱歌一样会讲话的啊。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在西方的丧礼看到人很默默掉泪，可是，在东方的某些丧礼里，会捶胸顿足，然后哭叫，然后会唱出歌一样的东西出来。现在你已经觉得王夫人在唱歌了，对不对？我那个苦命的儿啊，那个贾珠啊，几岁就死了，然后就开始叙述了。然后觉得自己失去那个儿子的东西还要再叙述一次，所以他有时候是一个事件忽然带出他自己对身世的那个哀伤，忽然就带出来了。好，所以李纨也禁不住放声哭了，贾政听了泪珠更似滚瓜一般滚了下来啊。那滚瓜两个字也用得很特别啊，就是一个像瓜一样那么大颗的眼泪，这样一粒一粒这样掉下来。那正没开交处，忽然听到丫鬟说老太太来了，好，不得了了，贾母来了，贾母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段是写得很惊人的，就是所有闹成一团的时候，最后丫鬟一说老太太来了，整个场面就要变换啊！你可以看到那个家族里面的一个老母亲的第一代长辈的那个威严啊，老太太来了，一句话未了，只见窗外颤巍巍的生气说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岂不干净了。好，人还没有到，贾母还没有进来，可见你看贾母平常是很多人护在旁边，慢慢慢慢走路，现在她急得赶进来，而且怕来不及，所以人还没有进房间，声音先到了，啊，说打死我再打死他，岂不干净？又是我刚才讲的女性语言，你可以看到传统里面儒家已经塑造了一种女性委屈，而那个女性的委屈，最后她出来的语言模式变成某一个 pattern 啊，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出来，啊，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岂不干净了？贾政看到母亲来了，又急又痛。啊，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心里面又很难过，连忙迎出来。好，你可以看到贾政再怎么气头上，看到母亲，他是这种家族里的教养非常严格，尤其注意一下《红楼梦》，因为是满洲人，满洲的旗人母权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就是他是少奶奶管家，就是王熙凤一嫁进来就要管家的，所以贾母当年也是管家，所以他们一直混到老太太这个辈分的时候，他是家族里面最有地位的一个人，所以儿子会非常会怕这个母亲啊。那你看到下面贾政跟妈妈的对话，那贾母就扶着丫头喘气走来，贾政赶快上前躬身陪笑啊，赶快鞠躬，赶快陪笑说，大热天母亲生什么气，亲自走来，如果有话只该叫了儿子进去吩咐就好了。好，你看到贾政说，这么大热天不应该劳动妈妈来的，你有任何事情你派一个人讲，我儿子立刻就去，你就吩咐就可以，所以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做儿子的那个孝顺的这个身份的语言。好，你看到贾母的语言，贾母说就站住步喘息一回啊，等到那个气平了，然后厉声道，你原来跟我说话，我倒有话吩咐，只是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好，这个我也常常听到这种话，现在大概比较少一点，小时候在社区里常常听到那个老祖母看到儿子在打孙子的时候就说，我一辈子没养好儿子，所以这种语言都很重。可是我们会觉得这种语言很奇怪啊，就是好不容易熬到一个家族里这样的地位的时候，他那个语言是可以很压迫人的。其实 我要讲的是说，这种语言都是很不理性的语言，就是你会让贾政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就是我一辈子没有养过好儿子，我要跟谁说话去。所以有没有发现每一个人都这么委屈，每一个人都觉得他这一生都是白白被糟蹋了。所以我一直觉得说《红楼梦》这样的语言今天在很多社区有时候你还听到，可是我一直觉得这种语言可不可能，如果一个社会现代化，这个语言其实要减少的。因为事情是可以理性来谈的，就你为什么打儿子，要打应该怎么打，我们现在觉得教育应该是这个样子嘛，可以理性讨论的。可是他不是，他一开始就是权威，就说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你让我跟谁讲话去。贾政怎么回答，就是如果你的母亲跟你说我一辈子没养过好儿子，那你就在想，哎，是说我吗？其实那个权威感，那就是因为在一个权威的社会里，最后都是用权威在压权威，所以他就没有理性讨论的这个余地的东西出来了。好，所以他就说，你原来跟我说话，意思说，哦，你在跟我说话，你这么礼貌，这么客气啊，你原来跟我说话，我倒有话吩咐，只是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你叫我跟谁说去？好，贾政听这个话不像了啊，觉得妈妈生气了，忙跪下含泪，啊，立刻就跪下来了。好，我们看到一个在朝廷做大官的儿子，在母亲面前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啊，所以我常常会觉得中国那个母权其实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东西啊，就是你不管你在社会里扮演什么角色，那个妈妈一出现的时候，你就变孩子，你就所有的自我个性全部丧失。好，所以这是。我们一直在讲说儒家的伦理很奇怪，它维系了一个社会的某一种关系，可是这种关系当中其实是丧失个人的，就是你不可能有自我的这个部分，因为自我会全部被权威的东西整理成一个伦理系统啊，整理。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贾政是不是变成另外一个人，刚才的样子跟现在这么不同，立刻跪下然后含泪说道，为儿教训儿子啊，就是我今天教训宝玉也为的是光宗耀祖。好，又是伦理。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教育的宗旨目的价值都在儒家的这个，就是光宗耀祖。可那个东西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冠冕堂皇的东西，好像一个匾额一样啊，光大门楣的东西。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五四运动一直在讲说礼教杀人这个东西，因为其实它很空洞，到底光宗耀祖是什么，这个门风是什么东西，其实不是很具体。可是常常父亲就认为说，我教育儿子的时候我搬出这个大的家法出来了啊，光宗耀祖，那母亲这样说话，我做儿子的如何进得起啊？我怎么承受得了，就是说你说你一辈子没生过好儿子，我哪里受得了。贾母听说就呸了一声，说我说了一句你就进不起，你那样子下死手的板子，这样下死命打他，难道宝玉就进得起了？啊，你说教训儿子是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是怎么教训你来？好，所以儿子没有什么辩白，对不对？他说你老爸当年没这样打你啊，那你为什么现在要用这种方法打儿子？啊，说着也不觉滚下泪来。所以你看到他又想到他的丈夫了，所以所有的女性都有她一肚子的悲哀，就是李纨想她的丈夫贾珠。那王夫人觉得她自己命很苦，儿子贾珠死了，那因为三从就是三个男性嘛，就是你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所以就是女人的一生的三从就是从三个男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三个女性的哭泣都是三从里面的东西，就是儒家伦理跟儒家文化，她们几乎没有自我啊，完全没有自我。所以贾母这么高的辈分，她也哭起来，因为她忽然想到她丈夫了，因为丈夫走了啊，所以他就哭起来。那贾政又陪笑说，母亲不必感伤，都是做儿子的一时兴起啊，就有点认错了，那从此以后我再不打他了。你可以看到马上见风转舵，这个父亲就不打了。那刚才那个光宗耀祖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啊，忽然母亲一来就是不再打了。那贾母就冷笑，当然母亲一定是冷笑的，说你也不必跟我赌气，你的儿子我也不该管你打不打啊，所以这个时候又是你的儿子，不是我的孙子了。所以家庭伦理里面纠缠了各种复杂的东西啊。过去那个每次看到我哥哥打孩子，爸爸就出来护的时候，就是旁边就笑翻掉的。 因为你完全不能够了解说，诶，过去管我们很严的这个爸爸怎么会忽然变成祖父，有身份完全改变。然后他们的那个对话当中说，你的儿子我的孙子的那种语言的纠缠永远搞不清楚，因为很复杂啊，真的是永远搞不清楚的东西。可是这个东西很奇怪，你真的在西方社会家庭里你从来不会碰到这种问题。因为我刚刚提到说，因为他的伦理建立在个人身上，每一个是个人，所以他常常有时候甚至跟爸爸很亲，叫 Henry， 叫爸爸名字的，我们不可以的啊。所以我跟爸爸讲话连你都不能用啊，连你这个字都不能用，因为这是非常不礼貌的字。所以他只有一个伦理的关系，亲子关系当中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就形成这一道一道的这种复杂的权威跟权威之间的对话关系啊。所以贾母说，你不必跟我赌气了，你的儿子我也不该管你打不打，那我猜着了，你也厌烦我们了啊，就是你大概讨厌我们。这个又是女性语言啊，女性语言常说，我知道你反正是看我们不顺眼了，把我们当眼中钉了，不如我们早点离开了你，大家干净。说着就命人说，看轿马，我跟你太太啊，王夫人，你还要把人家太太带走的啊。所以这个很好玩，就是说他觉得他跟王夫人这个他的儿媳妇还有宝玉是一国的，所以他们说，我们看轿马，我们回南方去了，你在这边做官，我们回老家去了。所以这个语言我们小时候也常常听到，就是我走了啊，说我们是一国的，就说我跟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去。那底下的人只好干答应着，就说啊，是，赶快准备轿马。那当然这种戏大概演了也蛮多次，也不绝对不止一次，所以底下的干答应就是知道说大概就是讲讲吧，不会真的就要走了之类的事情。那贾母又叫王夫人说，你也不必哭了，你看宝玉现在年纪小，你疼他，你为他哭啊，他挨打你就哭，他将来长大为官做宰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亲了。你看还在这边刺，就是跟王夫人讲说，你这么疼宝玉干嘛？那意思说我当年也疼我的儿子啊，他现在哪里把你当个母亲。所以有没有觉得那个语言其实没有一句是理性的话，全部都是权威底下出来的语言啊。所以我会觉得说，梁启超当初一直在提倡说一定要读小说，读小说，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说小说可以改造国民性，其实意思是这个东西。因为小说里真的看到国民个性，就是我们完全察觉不了多少代的女性都继续延续这个东西啊，或者说连续剧里面在演一个琼瑶的这个故事，然后三代的女性坐在那边一面看一面哭的，就是前几年还看到这个画面，就觉得哎，好奇怪，怎么都没有改变。就是那个女性角色并没有因为我们觉得社会有很大的变化而改换，她那个女性角色还是如此的。好，所以这些语言其实非常的熟，就从王夫人出场到李纨出场到贾母出场，那个哭，几个不同代的女性的哭法竟然是一样的，语言也是一样的一个模式。所以我们再看一下他这句话啊，他说，你不必哭了，如今宝玉年纪小，你疼他，他将来长大为官做宰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亲了，你如今倒不要疼他，只怕将来还少生一口气呢。啊，所以全部都是指桑骂槐，对不对啊？所以所有的话里面都有话中有话的啊。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单纯一点，你活在那个大家族世界，你不知道听不懂，不知道在干嘛啊，就是所谓的指着秃驴骂和尚骂秃驴，或者指桑骂槐这种东西，因为它很多隐喻性的，它都不是直说的，都不直接讲的。他明明是要骂贾政，他又不骂贾政，他在那边跟王夫人说你不必疼宝玉了，因为疼了他将来还要生气啊，就变成这种转弯的东西。那贾政听过以后赶快又过来磕头，这个儿子又赶快爬过来磕头，又哭了，母亲如此说，贾政无立足之地啊，因为这个话太重了，对不对？这儿子怎么活下去？怎么站在那里？一个做大官的儿子说，母亲如此说，贾政无立足之地。那贾母就冷笑说，你分明使我无立足之地，你反说起你来了。啊，所以这种都是斗气的话，那种情绪到根本没有办法理性讨论了啊。 好，所以我们看到他就刺激他说，只是我们回去了，你心里干净啊，看有谁来许你打。一面说一面又命快点打点行李车轿回去啊，就是要作态，就是要回南京去了，要离开贾。贾政就苦苦叩求认罪，不断爬在地上磕头，然后说自己错了，自己错了。你可以看到那个权威多厉害啊，不同的各种权，刚才是父权，现在母权也跑出来，祖母权了，其实不是母权，是祖母权，这样跑出来。这样贾母一面说话一面又记挂宝玉，忙进来看时，只见今日这顿打不比往日啊，所以其实宝玉也常挨打了，大概不像今天打得这么狠就是了，又是心疼又是生气，那也抱着哭个不了。那王夫人跟凤姐解劝了一回，才渐渐的止住了啊，因为老太太哭了，所以旁边的人也担心她身体受不了，所以王夫人凤姐啊，就是儿媳妇孙子媳妇就过来劝她，那才慢慢止住。那这个时候有丫鬟媳妇就上来要搀宝玉。好，你看到有没有发现一直到现在凤姐在旁边不敢讲话，因为她辈分太低，所以她绝对聪明，就她平常那么爱热闹的人，那么爱表现的人，可是她绝对不敢讲话，因为在这个时候讲什么话都可能触眉头，所以她绝对不讲话。她开始讲话的时候一定是可以办事情的时候，就是大家觉得现在可以把宝玉赶快去疗伤嘛，一个病人打成这个样丢在那边没有人管，那至少可以搀他起来。他们要搀他的时候，王熙凤立刻表现他的热衷，他的聪明，他的办事的那个干练。然后凤姐就骂这些丫头糊涂东西，你也不睁开眼睛瞧瞧，打得这么个样子还要搀着走，就意思说他已经走不动了，他根本没有办法走，因为下半身打烂掉了，根本没有办法走，还不快进去把藤屉子春凳抬出来啊。现在很少看到这种家具啊，我家里有一张那个大概跟这个桌子一样长，窄一点点，就是用藤编的东西，就是有时候春天啊什么会抬在花树底下，然后乘凉的那种凳子啊，就是其实可以躺的那种春凳啊，就是比较轻巧的东西，所以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担架。所以他的意思说，你把藤屉子，因为藤编的东西很轻，那么这种凳子呢，把宝玉放上去可以抬他，就他根本已经不能走路，可也借这个机会让我们感觉到宝玉真的打伤了啊，打到已经没有办法走路的样子。所以他就说快进去把藤屉子啊，这个屉子本来是讲抽屉的那种东西，可这个绷在凳子上的这一块藤可以换的，可以拿下来的啊，可以撤换，所以它是一个很轻便的一种家具。那么最近好像山西那一带出来很多这一类的老家具，所以在台湾有些古董店应该可以看到这种所谓的，一般我们就叫春凳，不太用藤屉子这个东西。那特别加藤屉子是因为上面有一个藤边的一个板，那个单独可以拆下来啊，单独可以拆下来的东西叫藤屉子春凳，抬出来。那众人听说连忙进去，果然抬出春凳来，然后就把宝玉放在凳上，随着贾母王夫人送去，然后一直送到贾母房中。好，你可以看到宝玉就被送到最有力的保护区，就是贾母房里面，没有送回他自己家啊，送到贾母房中。那么这个时候贾政看到贾母气味全消，不敢自辩，母亲的气还没有消，你也不敢乱动也不敢乱走，你就跟在旁边也不敢讲话，不敢自辩，也跟了进去看看宝玉，果然打中了。那再看看王夫人，儿一声肉一声，你替珠儿早死了啊，留着珠儿免你父亲生气，那我也不白操这办事的心了啊。就是你看到王夫人还在那边一直哭一直念啊，一路这样又哭又念，还在念念他那个早死的那个长子贾珠啊，这样念着。那这会你倘或有个好歹，丢下我叫我靠哪一个？好，你看还是回到这个伦理，就是如果你走了我靠哪一个。所以我刚才提到说儒家的那个伦理，我们不能说它不是一个爱，可是那个常常把爱变成分类之后，会让你觉得有一点奇怪啊，就是它变成一个最后其实蛮自私的东西，就是每个人想到自己将来可不可以靠的这个东西。所以它跟西方我们讲的那个个人跟个人的那个直接对待的那个爱的东西不太一样。所以我一直觉得曹雪芹在骨子里非常反儒家的一个作者 啊，就是他基本上一直相信人跟人有一个情，这个情是好像前世的，就像黛玉跟宝玉是前世的缘，那他不需要在这一世当中经由伦理来建立，所以宝玉跟黛玉最后也没有成夫妻，可是那个缘是最深的。可是宝钗最后想尽方法结婚，跟宝玉结了婚，最后其实也形同陌路，就是那个夫妻那个伦理对他来讲是一个陌生的东西，他要的是一个真情，他觉得伦理本身并不见得一定有真情啊。所以我想这个是《红楼梦》里面非常不同于儒家文化主流的一个写法啊，对待事情的一个看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王夫人的句子一出来你就非常清楚，就是她总是在哭贾珠，总是说如果你再有个好歹丢下我，叫我靠哪一个啊，数落一场，又哭不争气的儿啊，就一方面疼她，一方面觉得真是不争气这个孩子，哎，不好好读书之类的。那贾政听了也就灰心自悔啊，有点后悔，觉得好像不该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刚才讲说贾政的确在众人面前他真的自己也无法控制啊，有点像表演一样了。那所以平常讲出来的冠冕堂皇的话在行动的时候他就收不住了，他没有一个转换的空间啊，就是所谓教忠教孝那些冠冕堂皇的东西啊。好，我们就看到有点后悔，那么觉得不应该把宝玉打到这样，然后就劝贾母，那贾母就含着泪说你不出去还在这里做什么，难道于心不足还要眼看着他死吗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母亲从来没好话的啊，就这个时候他讲的还是很，你站在这里不走干嘛，你是要看着他死吗啊。所以其实要赶他就是要他走了啊，就是如果用理性语言来讲说你出去了你在这边混什么，可是他不是这样讲，他说你站在这里是要看他死吗。好，所以家的那个权威的东西都是情绪的东西啊，就是其实如果你读完《红楼梦》，你在身边你去检查一下，就是有多少语言是情绪语言，而不是理性语言的啊，就因为他有那个权威身份，他就会加重那个情绪性。好，所以我刚才意思说，这里他很简单，就是一个妈妈叫儿子出去，就说你出去，你不要站在这里就好了。可他偏偏就说你站在这里干嘛？你是要看着他死吗？啊，就是这种语言模式只有文学里会写到，啊，就是它呈现出来是一个社会关系，社会里面的一种人际关系。难道你要看着他死了才去不成啊？贾政听了才赶快退出去啊，就是不敢站在那里。那这个时候薛姨妈、宝钗、香菱、袭人、史湘云也都来了啊，所以其实是一批一批人陆续知道宝玉挨打，然后开始赶到啊，一批一批开始赶到。那我们看到这里就开始把重点在这么多人当中选了一个人来做焦点，就是袭人。那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刚才讲说每一个人在哭都在哭不同的东西，那王夫人当然是儿子当然一定疼的，看他的身体上打伤的时候也心疼，可是最后他还是觉得自己有没有靠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我觉得那个哭也很特别。那可是下面有一个人是很直接的，就是袭人。我们知道袭人有点像姐姐，因为从小宝玉他带大的，他就一直照顾，每一个衣服都是他换的，头也是他梳的，所以他对这个身体有一个切身的东西在里面。那我觉得作者一直在讲爱的这个不同的分际，最后他你甚至会觉得他觉得亲子不见得是最疼爱的，反而是袭人比王夫人还更多，因为王夫人也没有像袭人照顾到这么多，就是我要讲切身啊，那个身体乏腐的东西他反而是最贴身的东西。当然有可能是母亲，因为如果母亲哺乳，母亲从小把我养大，可是我们知道有些大户人家根本是奶妈带的，所以那个母亲跟这个亲子的关系甚至没有奶妈亲。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也是，他们因为上班忙，他就是小孩是交给费用，他有天就很难过说那个小孩看到他就躲他然后去要那个费用。我说当然，因为他们24小时在一起。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怀疑伦理是什么，因为伦理只是你认为的 那个关系，可是你并不见得疼他了，你不见得有体温给他，或者是让他感觉到你是一个最贴身一个力量，关心的力量。好，所以我想在这里，《红楼梦》其实一直在对伦理做出质疑啊，就伦理是什么？所以下面大家注意一下，袭人为什么满心委屈？因为袭人是佣人，所以大家都关心宝玉，是王熙凤也挤在前面，宝钗挤在前面，她是不能到前面去的，因为她的辈分、她的身份太低。可是其实她心里面是最难过的，因为那个身体、那个衣服，所有东西都是她照顾的最好的。好，所以那个绿色的小衣都是可能她早上替宝玉穿上去，所以她的切身之痛是另外一个。所以你注意一下，为什么作者写到这里会说，所有人都在这里，可是袭人满心委屈，只不好十分使出来。因为你是丫头，你干嘛哭成这样子？你没有理由哭。李纨可以哭死去的丈夫，王夫人可以哭儿子，贾母可以哭孙子，都有理由。可是你是什么？她没有身份。好，所以我觉得作者了不起，在讲这个是真情，没有身份的哭才是真情。啊，就是你在人世间，你没有任何伦理上的关系，可是你可以疼爱。那宝玉对很多丫头也是如此，像金钏就是。好，所以这是重点啊，注意一下，袭人满心委屈，只好不好十分使出来。那看到众人围着，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自己插不下手，就越性走出来，他反而走出来了。所以那个最关心的结果变成走出来，因为他觉得他没有身份站在那里。那可是有没有发现，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你都不知道是不是真情。因为在人世间的伦理跟关系复杂到最后都不见得那么单纯了啊！因为贾母王夫人疼宝玉，所以旁边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各种的应酬都有。所以有时候你往往在自己受难的时候或是生病的时候，你大概就感觉到说那个真正的关心跟应酬的东西的差别是什么，尤其这种大户人家啊，所以可以旁边围满了人，每个人都忙得不亦乐乎，结果那个心里面满怀委屈的反而是袭人，他就走出来，他觉得他插不了手啊，他也进不去。可这种场景都是曹雪芹在《红楼梦》里面最迷人的地方，他也要告诉我们说，其实那个真情常常是最孤独的那个部分啊。那就出来到了二门前，然后就命小厮们找了裴明，因为裴明是应该一直跟着宝玉的，怎么竟然没有通报？怎么宝玉被老爸抓去？所以你看到袭人就要去追究责任去了，所以就把裴明找了来啊，就问他说：“好端端的，为什么打起来啊？怎么都没有理由，忽然打起来了？那你也不早来透个信啊？”就有点抱怨他：“你负责什么？你就是跟宝玉的人，宝玉有任何的差错，你要赶快来通报的，你怎么就不见了？”那裴明急的说：“刚好我不在跟前啊。”打到半中间我才听见了，赶快打听缘故，却是为奇观同金川姐姐的事啊，就是说有两个原因挨打，一个是金川的跳井，还有一个是奇观跟这个戏子来往的事情。那袭人说：“老爷怎么会知道的啊？”我们知道袭人这两个事情都知道，因为他跟奇观换了裤带以后，那个裤带他回来就交给袭人了，所以当然也是一个暗示，就是后来蒋玉菡娶到的太太刚好就是袭人，好，也是一个缘分。所以这条裤带整个串了好几个人，在这个故事里面你们读下去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汗巾子一直在出来啊，就是这个汗巾子的故事。所以袭人说：“老爷怎么会知道？”那裴明说：“奇观的事多半是薛大爷素习吃醋。”好，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悬案，等一下就会爆发，就是他们觉得，就是以下面的人来猜测，就是蒋玉菡是跟薛蟠很好的，那薛蟠过生日啊，请酒喝酒啊，就找了宝玉来，结果宝玉跟奇观两个一看就对眼了，两个就出去上厕所换裤带了。那他们就觉得薛蟠吃醋，就是原来这个奇观是跟薛蟠比较好的人。可是我们也看到这种戏子真的是很为难，因为都是他的恩客，就是这些人都会给他钱给他礼物的，所以他也都不能得罪不起。可当然我们会感觉到奇观本身在戏曲上的这个训练，他会比较亲近宝玉，当然觉得薛蟠有一点不学无术粗粗的一个人。那所以这里面一般人都认为是薛蟠，那后来宝钗回去就怪罪薛蟠，说都是你惹的祸，哎，害了宝玉挨打。那薛蟠就气得要命，就说什么事情都怪在我身上，说他根本没有说。那我觉得以小说的个性来推测，薛蟠是不太会说谎的人， 就是薛蟠应该不是他说的啊，可是一般人都认为说他们大概就是年轻小孩在一起争风吃醋的，那么最后大概就密报了啊，就告状了。他说多半是薛大爷素习吃醋，那没法出气，不知在外头挑唆了谁来，那在老爷跟前下的火啊，就是丢下了这句话。那至于金钏的事是三爷说的，好，贾珠是大爷，宝玉是二爷，贾环就是三爷，三爷就是贾环，所以是三爷说的。那我也是听见老爷跟老爷的人说的。那袭人听了这两件事都对景，那么想想大概也都对吧，一个是争风吃醋，另外一个是贾环随时都要报复宝玉的，那大概都没有错，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啊，也就信了。然后回来看到众人都替宝玉疗治调停完备啊，就是擦药啊、整理啊、换衣服啊这些之类的。那贾母命令好生抬到他房内去，那就是意思说不要抬回去了，因为怕他老爸到时候又动什么手脚，就是说放在他房里还放心，就老祖母疼宝玉就抬到他房里。那众人答应七手八脚就把宝玉送入了怡红院内啊，自己床上卧好，然后又乱了半天，众人渐渐散去。好，注意最后这一回最后的时候，袭人方进前来，所有大家都散掉了，就是你最亲的，然后那个丫头没有身份的丫头才能够接近，精心服侍啊，才能够靠近她。所以到34回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非常精彩的描述，就是宝玉打伤了，趴在那个地方，连躺都不能躺啊，趴在那边好长一段时间，然后整个人是昏的，已经打昏掉了。然后他在昏迷当中就感觉到谁来看他，那第一个是宝钗，宝钗就走进来拿了一碗药，就跟他说这个药和在酒里化了以后敷在身上，然后又一半来内服，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一个宝钗很理性的交代说我在帮你的忙，那你现在受伤了，那这个药可以治好你啊，可以治好你。然后宝玉就谢谢他，然后就很礼貌的对话，然后宝钗走了。宝钗走以后他又昏迷，然后昏迷当中他就做噩梦，就梦到那个奇观，梦到忠顺王府的人在抓那个奇观。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心里面还在很多的关心，觉得他把奇观的下落讲出来了，说他住在紫檀堡买了几个房子，他现在就开始在噩梦当中觉得那个奇观要被威迫，要被忠顺王府的人要抓，就在梦里面就乱叫乱叫。我就一直觉得小雨前真的挨过一次这么严重的打，所以他写得非常非常的细。然后最精彩的是他在噩梦当中忽然听到有哭声，那好像是奇观在哭，然后他朦朦胧因为眼睛张开说那是最痛的时候，因为刚开始打的时候是麻木的，所以不觉得。然后到最痛最痛的时候，他眼睛有一点昏昏花花的时候，忽然发现站在床边的哭的人是黛玉，黛玉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一直到现在黛玉没有出场，一个最爱他的一个人，一个跟他生命最有关系的一个人，然后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就是对比前面宝钗是说这个药怎么敷，怎么全部是理性的调制，就是一个护士医生的角色，可黛玉来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就在那边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就跟宝玉说你从今以后都改了吧，那就是这么一句话。那意思说我们就是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的人，那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只好改了，你只好像这些人一样，你就用他们的方法活着吧。其实那句话很痛，那宝玉就说我为这些人死了都是值得的啊，就是其实他们的对话跟宝钗的对话是完全不同的。然后就接着就听到王熙凤来了，第三个王熙凤进来，然后王熙凤要来的时候，黛玉立刻站起来就说那我走了，那宝玉就抓他说你又不是没见过他，你干嘛要躲他，然后黛玉就跺了一下脚说你看我眼睛哭的这个样子怎么见人啊，我们才知道黛玉已经哭到眼睛都肿了，红肿起来了。所以这个是真情， 啊，就是你会发现宝钗根本也没哭，她就是药，她就把你治好就好了，就是那是一个医生的理性的关心，理性的照顾。可是黛玉是感同身受的东西，所以黛玉就从后门溜走了。溜走以后，王熙凤就来，啊，要想吃什么啊，是吧？那王熙凤就是另外一种照顾的东西啊，就说要吩咐要什么什么什么吃什么东西，做什么什么菜之类的东西。好，这三个人都走了，我们看到那个等差，宝钗、黛玉、王熙凤，王熙凤也走了，宝玉就在床上怎么样都睡不着觉。然后宝玉在那边睡不着觉的时候，就在那边东想西想，然后就把袭人指使开了。就是觉得袭人不方便在旁边听下面要讲的这一段话，就说袭人你帮我去拿个什么东西去王夫人那边，袭人就走，然后他就把晴雯叫来，因为晴雯是一个比较热心肠的一个人，然后他就跟晴雯说，哎，你帮我去走一趟。这个晴雯说你到哪里去，他说你到潇湘馆去看看林妹妹怎么样，这样。那晴雯说青天白日的，我去看他干嘛？走到人家家按个门铃说，哦，看你一下，然后又回来。他说我去干嘛？你到底说你有什么话要跟他讲，或者有什么东西要给他，我才好去啊。那宝玉想了半天，好像也没什么话要讲，也没什么东西要给他，就说其实是因为他觉得他打伤了黛玉，哭成那个样，他放不下心，所以他就说你去看看他就好了。那最后晴雯说这样我不要去，说我去看了人家怪丢脸的，跑到那家门口也不知道要干嘛。后来宝玉想了半天说这样好了，那你就把这两个手帕给他。那晴雯拿在手上说，哎，我去这样会挨骂的，你要给就给一个新的手帕，给两个旧旧脏脏的手帕，我拿去干嘛这样。那宝玉说你拿去他就知道了。所以晴雯就觉得无聊，这个小男孩14岁小男孩要他拿个旧手帕给一个女孩子，他就能从这个建中跑到北一女，这样跑到那边去以后帐子垂下来的，因为黛玉哭了不要见人，因为她觉得她自己眼睛哭肿，她不要让人家看到，所以就问说谁来了。啊，晴雯说晴雯。她什么事？她宝二爷送东西来。她什么东西？她手帕。她说，哦，那一定是宫里面送来簇新的好绣花手帕，那跟她说我有了，是给别的姐姐妹妹。那晴雯就说不是新的手帕，是半旧脏脏的手帕。黛玉就哦一下子她就知道了。好，你可以看到《红楼梦》写到最惊人的感情是这个东西，就是说因为宝玉想他在哭，然后送两个手帕说你不要哭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红楼梦》写到情最深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上次在台北讲讲讲，有一个人说，哎呀，我有一个人有一天送我一个旧手帕，我不知道干嘛，还骂他一顿。我说你就是没有早读《红楼梦》，读了《红楼梦》你知道他在干嘛。就是他很多的东西是很委婉，很就是两个人之间默契的关系。所以黛玉就哭着爬起来，拿了那个旧手帕，上面提了诗。那个就是黛玉后来听到宝玉跟宝钗结婚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生命可以结束了，去烧的那个手帕，焚稿断诗情，就是这个。就这上面是她的泪痕啊，是她这次的泪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红楼梦》里面的东西非常有趣，就是这个手帕本身又变成另外一个象征，一个物的象征。所以其实汗巾子，我们刚刚讲到说，当我们把它翻译成说裤带，它可能是一个粗俗的东西，可是《红楼梦》并没有这样的感觉。他觉得人的贴身的物件啊，有点像《长恨歌》里面讲说唯将旧物表深情，那个物是因为两个人有过情感以后，那个物本身粘连了两个人的情感。所以这一个裤带也好，这汗巾子也好，这个手帕也好，都有痕迹在上面，就是人的体温、人的泪痕记录在上面。好，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后来黛玉写的眼空蓄泪如何如何，就在讲她自己对这样一个情感的记录啊，就写在那个手帕上，写在那个绢帕上。所以我们大概在下午我们会讲到34回，就是围绕着宝玉挨打这一段啊，你大概可以看到宝玉跟几个人不同的关系的层次啊，不同的层次，然后也他也比较长啊，写的比较多，很多的细节。然后也可以看到袭人就到了王夫人那边去，又是另外一条线。然后王夫人就问他最近宝玉怎么样，然后就说他已经开始可以喝一点东西，那么他就拿出玫瑰露出来说你调一点点那个玫瑰露就可以让他比较润喉啊之类的东西，就交给袭人。那同时袭人就透露出来说觉得宝玉已经大了，那希望王夫人是不是把宝玉搬出园子来，不要跟这些同年龄的女孩子混在一起。那王夫人就觉得袭人非常了不起，就是识大体， 那也就是说我将来一定不亏待你。那么没有多久，王夫人就从她自己一个月20两银子的薪俸里面拨2两给袭人，指定给袭人，而且特别说以后贾政的妾赵姨娘、郭姨娘有的东西都要给袭人一份。那么意思说袭人已经是宝玉的妾了。所以袭人刚才讲说她的身份未明，可是到后来王夫人等于是把她给宝玉，然后让她做一个监督。那么因为前面发生了金钏的事，王夫人非常害怕，就是袭人跟她说其实也都大了，这个男女其实应该有别的，那么也都是已经发育的孩子了，那么住在一起长久了总要出问题啊，所以提醒了王夫人说宝玉好像不是孩子了。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一直在提到的年龄的问题，说宝玉的14岁是因为这个半大不小里面有一个很复杂很难处理的东西，因为你不晓得应该拿他当孩子对待还是应该把他当成大人啊，那个尴尬性在这一回当中袭人就小以大义。那袭人的角色是比较像宝钗的，就是他处理事情也是比较理性，所以王夫人就觉得比较放心，应该把宝玉交给袭人。那晴雯的个性就比较像黛玉，就基本上是热心肠，情感很直接，可是最后大概都是悲剧下场。可是《红楼梦》的悲剧也常常让我们感觉到好像这些人的悲剧他无怨无悔，在一个儒家的伦理跟架构当中他希望活出自我啊，就是我们知道王夫人最后有一天忽然突击检查啊，就是紧急集合，这样把所有的丫鬟召集，然后每个丫鬟头发都梳得光光亮亮，衣服扣子全部扣得好，就是我们的军队紧急集合的样，只有一个丫头头发掉了一桌在那里，然后他说这个丫鬟一定是不正经的，就赶出去，就是晴雯。晴雯后来就死掉了，因为赶出去就死掉。可是我们知道晴雯从头到尾就是跟宝玉干干净净的，其实真正上床的是袭人。所以这里面都是曹雪芹一直在写说伦理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假象，你根本看不出来，你觉得那个规规矩矩的那个东西其实里面乌七八糟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在发生，可晴雯跟宝玉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他只是头发掉下来一溜，然后王夫人觉得这个头发这样子大概就是不好啊，所以我们大概中学以前常常检查头发，就觉得都是从头发判断，说看你头发就知道你不是好，没做好事，常常听到这种话。那这个大概都在讲伦理，就伦理本身对人的善恶也好，个性也好，他有一种偏见，他最后反而看不到真正性情的东西。那么所以作者在这个地方很委婉的借着宝玉的哀悼透露出很多这种多面的这个讯息。好，所以我希望我们下午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34回啊讲得更细。我觉得大概最美的一段就是送手帕那一段啊，你可以看到一个真正，也许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去看说，如果有一天你生了一点小病，朋友来，那个层次真的不一样啊，真的不同，就是他用了几个人来探病的事情，呈现出有两个人的关系是这么不同的，根本不要讲什么话都懂了，彼此都懂。那个黛玉好像感觉到就是他自己的身体受到的创伤，那个痛的感觉啊。休息一下以后我们再继续讲第34回。